听众朋友，你好。最近爆发的日本脑炎正在影响着我们澳大利亚的4个州，目前是哈。那公共卫生官员正在努力的进行控制。从第一次发现这种可能致命的由蚊子传播的病毒以来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几人和20几家养猪场的动物被感染。最近呢，新州、昆州的大雨也引发了很多地方的洪灾，潮湿积水又容易导致蚊虫的滋生，这是不是给我们预防控制这个疾病带来更多的困难呢？洪水还没有退，怎么来严防感染日本脑炎？不幸感染了，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预防日本脑炎的安全有效的疫苗？哪些人是有必要进行接种的？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连线了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张颖副教授，帮助大家呢，先从传播途径和易感群体来着手了解一下这种近期影响到了澳大利亚的急性脑膜脑炎。早上好，张教授。
早上好。
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脑炎是不是我们平时在民间俗称的乙脑？它感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受损的部位又有哪些呢？
是的，这个病呢，中文直译过来是日本脑炎，因为首先在日本1871年的时候发现第一个病例，那么大约70年以后呢，才首次在日本分离出病原体，也就是乙脑病毒。在中国呢，这个病叫流行性乙型脑炎，我们就简称乙脑。它主要影响的是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那主要的传播媒介是不是就是蚊子呢？
是的，澳大利亚乙脑病毒的这个宿主呢，平时呢主要是在猪身上，蚊子咬了猪，病毒再传给蚊子，然后蚊子再叮咬人。那么人如果在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呢，就会被感染。乙脑呢不会从人直接传染给人，也不会从猪传染给人，更不会我们通过吃猪肉而得上乙脑。那么这个传播途径过程当中，蚊子叮咬是必要条件，这是造成流行的关键。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有一条新闻就提到，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哈，因为日本脑炎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要最防的就是蚊虫。澳大利亚其实之前没有看到过有报告乙脑的病例，或者什么叫日本脑炎的病例，是不是和我们最近这个雨水过多有一定的关系啊？
以前也有过乙脑的病例，但是就是病例数非
少，
常少，而且仅局限在就是澳大利亚北部的热带地区。这个环境的变化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了。乙脑一般就是发生在夏季，还有就是雨水多发的季节，因为我们需要蚊子来传播嘛。最近由于气候变化的导致的这个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创造了有利于蚊子在外界生存的这个环境，那么也就增加了人们被蚊子叮咬的这种几率，那么就发病的人数就多起来了。
那像日本脑炎，它早期的症状和潜伏期是怎么样的？重症，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已经有人死亡了，致死的几率是如何呢？
数据表明呢，超过99%的这个乙脑病毒的感染者呢是隐性感染，就是说没有什么症状的。它的起病会比较急一点，但大多数都是轻微的，类似感冒的头疼发热的症状。那么有极少数的病例呢会有严重的脑炎的症状，比如剧烈的头疼、怕光、怕水、恶心、呕吐，还有行动障碍这些。潜伏期呢一般在4到14天，1到2周的样子。在有症状的这些感染者中呢，病死率可以达到20%-30%。对，婴儿呢可以从母体直接获得胎传抗体，有免疫力。那么成人呢，我们也经常可能会已经就是隐性感染过而获得免疫力，所以发病呢多为儿童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那些老年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能不能够治愈呢？
目前临床上还没有针对乙脑病毒的有效的治愈方法。20%-30%的这个患者呢，会可能有永久的这种智力、行为和神经系统的损伤，比如麻痹啊，或者是语言障碍。
因为它伤害着大脑和中枢神经啊，
对。
有没有可以预防日本脑炎的又比较安全有效的疫苗呢？
有，在全球范围内呢，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大概有4种疫苗，包括灭活的，就没有活性的，或者是活性比较低的减毒的活疫苗。其中目前广泛使用的也是中国生产的灭活疫苗。在中国呢，乙脑疫苗已经纳入了国家计划免疫的范围之内。这个疫苗呢，让中国从上个世纪40年代每年大概几十万的病例降到现在一年大概有1-2千左右，是非常有效的。在澳大利亚的情况呢，是它被批准的有2种，一种是给9个月以上的儿童使用的，还有一种呢是给成年人使用的，但目前没有纳入计划免疫的范围，只是针对那些流行地区和高危人群来进行接种。
刚讲只针对流行地区和这个高危人群，那哪些人就有必要接种呢？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现在猪身上让蚊子叮咬来传播，是不是养猪场的人就特别要注意啊？
对对对对，这个目标人群呢，包括比如说局部高发地区的居民了，还有养猪场的居民和工人了，还有住在那个郊区蚊子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一呢，就是说如果你计划去亚太地区某些乙脑高发病地区去旅行的人，因为这个病呢，主要是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流行，包括20几个国家都有这个病的发生。
这个范围还不小。刚刚我们前面讲到了，既然有安全有效的疫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种？
不是的，就像针对接种其他疫苗一样，有一部分人他也不适合接种乙脑疫苗。比如说你有一些基础的慢性疾病，然后有这个影响你免疫力低下的疾病，或者是对抗生素敏感的、过敏的一类人，他们都不适合接疫苗，而且要看重你是接种哪一种疫苗。所以在这个疫苗的接种上面，我们还是要
谨
有一
慎哈。
些对谨慎的一些措施的，对，要通过医生来判断的。
哦，可以问自己的 GP 进行问询。
对，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咨询你自己的家庭医生。
那除了说我们可以接种这个疫苗之外，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措施可以来进行预防？之前我们看到有人提过，就是要么你就长袖长裤穿起来，这也是物理的方法，还有没有些其他的措施我们可以来预防呢？
这个信息是对的。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防止蚊子的叮咬是预防的关键。那么我们可以使用防蚊药啊，涂抹一些药膏，然后在后院点点蚊香，传统的这个方法。或者你出去 bushwalking 或者露营的话，就像你提到的，要穿长袖、长裤、袜子。如果你去露营的话，就有蚊帐啊，或者是住在有纱窗的房间里，这都是很有效的防蚊虫叮咬，也不仅仅是防蚁脑，对其他经过蚊虫传播的传染病都是很有效的预防措施。
蚊虫及时进行扑杀哈，因为今年你看雨水特别多，很多家里可能本来做 pest control 的，因为我们知道每年在澳大利亚很多住这样的需要做这个，但因为下雨可能大家做不了，反而蚊虫滋生了以后就比较危险一些。
对，就需要更加注意了。首先有这个意识，知道它会带来更多的什么样的疾病，所以我们才能采取措施来预防它。
今天非常感谢张毅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谢谢。